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我是 Anne。
Anne， 你知道最近是中东的斋戒月吗？
为了这事情，我非常的不开心。
怎么了？
因为我这个月尾单身
啊。对，你男朋友是穆斯林。
是的，他这个月就是不能做任何就是有欲望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他其实只是不想碰你。
是吗？为什
么？因为你知道，其实以伊斯兰教他们的规定是说，太阳起来到下山之前是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不可以从事性行为。
对啊，
可是晚上可以。
可是就是他就说他们家族整个就是他们那个教派嘛，我也不知道，就是很严格的，你知道吗？就连吞口水都不要好啦，因为你都不能接触水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遇过的穆斯林，他是白天他会喝水或者是喝咖啡饮料，然后晚上之后才大吃大喝。
对，
然后到敲锣之后就不吃了。
对，
就是那个太阳要出来的时候就不吃了，这样子，就他半夜会吃个两坨这样子。
但我还是觉得他只是不想碰你
了。滚啦，滚啦。
好 ，OK， 那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斋戒月的一些故事呢，可以到我们的 EP37 集，我们有邀请卡塔航空的空姐蕾拉来跟我们分享斋戒月以及开斋节的故事。
嗯哼，
好，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这个来宾啊，他是我在旅游业中非常崇拜的一个前辈哦，他从事旅游业已经超过40年，而且他号称陪吃陪睡了40年，
所以他10岁就出道就对了。
对，就是他到现在大概50出头吧，对。然后呢，重点是他服务过上万名的客人，我觉得真的是在旅游业里面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前辈。
嗯，
对。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信哥。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哥。不要讲崇拜，感觉崇拜是快要走的人。
是偶像。哎、欸，那信哥，你从事这个旅游业这么久了，那应该算是台湾早期整个旅游开始经营，在开始起飞的时候就投入这个行业了嘛，对不对？
差不多40年前，大概在台北市，全部加起来大概只有10家到12家旅行社。
哇
哇，
那个时候我出来学做 sales，
现在应该已经上千家了吧？
现在光双北市大概就有2000出头。
哦，还有2000不错啦，去年应该倒了不少。对，那因为今天呢邀请信哥来啊，就是希望说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旅游业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什么样有趣的故事，而且我相信40年的经验，今天一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谢谢。我这40年里面，我除了做业务服务公司行号的客户以外，我最主要中间有大概12年到13年，我专门在做专业领队。所谓的专业领队，我只带团，其他业务都不做。
对，
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在带团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啊，人啊，都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分享。
哦、太期待了！那信哥，我们首先你想跟我们分享哪一段故事呢
？OK。第一个我想就是最近比较热门的吧，因为我们帛琉不是以前变得已经泡影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接下来是美国的夏威夷想要跟我们做这个泡泡旅游。
对，
那我想我就是把我曾经带团在夏威夷发生的一个故事，
嗯哼，
这个故事呢我给它取了一个有一点点那个的名称，它叫做挡不住的诱惑。
是有关什么夏威夷的原住民吗？
哎，夏威夷的美女。
哇、wow ！
夏威夷最有名的一条海滩叫 Waikiki，
对、
嗯，你听过吗？
我知道 Waikiki。
每次到了这个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个 Waikiki 就会有很多美女，在街上走来走去、
嗯，
包括有黑人、有白人、有原住民，
嗯
啊，还有移民到那边去的日本人、韩国人都有，
嗯
啊。那在这个 Waikiki 这边会散步。那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团体，是来自于我们中台湾的，
嗯
啊。这个里面有一个成员呢，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呢，是属于影视圈的人
哦，
那我不要去讲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讲出来可能大家你们也大概不会认识，
应该不认识吧？因为你这个应该是蛮早期的故事。
没错。好，那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团体呢是美西再加上夏威夷，在夏威夷我们只会待两天，
对，
然后玩完以后我们就飞到美国本岛去了。好，就飞到拉斯维加斯。那因为我们有带团的经验，所以我常常在一下飞机的时候，麦克风一拿，一上游览车拿到麦克风的时候，就告跟一再的嘱咐客人啊，你们晚上要去看成人表演，要去看什么火炬表演都 OK，
嗯，
但是你们有一些人你们不要去碰，
嗯
啊，因为毕竟我们是观光客，
对，
对不对？千交代万交代，还是有人这听不进去。
因为你越讲他就越想要碰，
他越想试看看啊。
这就是人性，
真的。
而且很多人出国就是为了讲求这个艳遇，
对对对，他就想要反正我走了就
没
事。没
错。好，那话说回来，这个故事就发生，就是我们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自由活动了嘛。因为那个那一次的我们团体是就住在 Waikiki 旁边隔一条马路的一个饭店，
嗯，
那我就吃完饭我们就回到饭店，然后就跟客人讲说啊，晚安啊，你们想去逛一逛啊就怎么的，自己早一点回来 OK。 话说到晚上不到十二点，我的房间的电话已经响了，
出事了，
Something happened。 然后我的客人他自己出事的客人还不好意思跟我讲，是他同居的人告诉我，等等等等，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叫小陈啊，
嗯，
等等等等，出歹劫，出歹劫！我说我本来以为是跟原住民发生什么纠纷
冲突，
对，因为语言不通嘛，
对，
嗯，
就后来不是啊，让我姐让 K 哦，我接屁了同房哎呀，可以用搭讪，你们懂什么叫搭讪吗？
干洗，
对，懂吗？
嗯哼，懂。
在旅游这个方式被搭讪，其实懂，就很像你去赌博被设局的意思是一样，
就你像仙人跳的感觉。
对，
嗯
，OK。
他就是晚上耐不住寂寞啊，就去 Waikiki 旁边先讲说是买东西，
嗯，
买一买，他就看到了一个金发女郎，
哇，诱惑好大哦，
挡不住了，
嗯哼，
哦，
感觉来了。
对，他更好笑的是，他把这个金发女郎带回我们住的饭店。
哇，那同居的
是同居的是
他跟他跟同居人讲说，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跟我新的朋友认识的朋友聊聊天。
嗯，
你出去逛一逛，
给他一百块，叫他出去外面喝咖啡，
逛一逛，对，没错。好，结果呢，我这个事情过程我都不了解。
嗯，
但是以我观察了这个客人后来发生以后，我跟客人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算是一个老鸟了，很多东西他应该自己会有警觉性，
嗯，
就没想到他还是发生了。就他让这个女生呢，他就在房间里面坐着，在那边看电视，他就跑去很兴奋的跑去洗了个澡，
嗯，
洗了个澡出来，这女生不见了，
然后
他钱也都不见了，
那当然他的钱包也就跟着不见了。
哇，没事洗什么澡啊？
啊，真的。然后呢，还不错，他还把他的护照证件留下来了。
哦，
你知道他那一次在他的皮夹里面现金，
嗯，
损失了多少吗？
多少？
25,000美金。
哇，
好好哦！
因为那个时候四五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带团，
嗯，
基本上那个时候的身上几乎都是现金，
对，
或者是你们可能还没听过的旅行支票，
啊，
签了名以后就等于是现金在用，
对。
结果呢，他这25,000是要到拉斯维加斯就要去搏一下的，
哦，
就这一下，通通先给别人了，好，
金发。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客人很可爱。他一点都不在乎，
嗯，
他还跟这个借那个借，凑凑凑又凑了20,000，因为他 Vegas 他是一定要赌，
嗯，
就这样子，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挡不住的诱惑。这
两万五很多哎，欸，
对，那个时候
25,000如果去酒店，
因为在民国78年左右嘛，对不对？
对，
25,000应该快40了吧，
1:40，
1:40左右，你看多大。差个1:40，欸，跟现在差很多，所以
大概
100万呢，欸，哇！才等那个男生洗个澡，金发碧眼就 A 走了100万。
对啊，
哇！我觉得那个金发碧眼的真的是赚到
了。他不好意思，他
可以退出江湖
跟我讲，欸，他还叫他的同居人跟我讲，欸，
他应该可以退出江湖。后来有去找这个女生吗？没有，也找不到，
当然找不到啊，
也没报警，
因为。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黑人，你可能还有一点特色，
嗯，
但是你是个金发美女，你到哪里去找？
就到处都是，
对，
嗯，
而且走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对不对？我有带他去找了，我就说我们在这边喝咖啡，
嗯，
然后你看哪一个是比较像的，
对，
我去帮你报警。
拿100万应该连夜就逃跑了吧？
对，聪明。我就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说他现在可能已经坐了飞机回到美国本岛了，
对啊，
哦，或者他现在说我躲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是找不到，因为他看了半天，看了大概半个小时，一共没了，
不可能那么傻还留在那里
啊。
对啊，
我赚了100万忙就走啦。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好不好笑，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哈，
要开始成为金发碧眼的美女。
欸，不是，这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的现金分开放，好吧。
要放导游，
不过现在应该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啦，现在都是刷卡
没错没错。
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你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欸，并不要因为这样一时感觉来了。
为什么皮包不要带进去洗澡？
对，好问题。
对啊，
好问题。他就是我个人觉得啦，他当时可能有被下药
哦，就可能在外面喝饮料还是调酒。
因为你想看他是影视圈的人，
对，
他在很多社会上的很多经验应该是很足了，
对啊，
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把皮包带进去就觉得很奇怪。
嗯，
正常就是陌生人的话你应该皮包手机你都会带进去洗澡啊。
对
对啊，
对不对？
你房间里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这个客人很好笑，
而且他又是老鸟了。
我跟他讲，我说那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去报警？
哦，
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不会英文我帮你翻译嘛。
对，
啊，我说你报个警然后看看我。他说干嘛好，我说我不知道呢，有好不好气况嘛就怎样啊。然后后来买了，啊不，规团的人拢怎样？
他一团多少人？
25个左右。
哦，25个散播出去也蛮快的。
对啊，
是啊，
我跟你讲，台中那个很有名的艺人哦，
没错，
他重点他是本身是有流量的人。
对啊，
这个东西一传出去就很难听了。
对，他就是怕回到台湾以后，在中部会造成一个大新闻。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不然应该是马上就爆出来了。
对，搞不好还没回到台湾就已经被就已经有人在这边等他了，真的。
因为当地的就已经第一个就室友啊，你没有把室友杀掉，他就会去跟别人讲。
杀掉嘞，杀人灭口，搞不好回台湾的时候，一堆媒体就已经在那个出口那边开始在等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LINE马上传播出去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出去旅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时候这种东西要注意自己人身的安全，搞不好你被下药了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哦，像以前那种阿嬷，她就会把那个钱有没有小钱包缝在内裤的里面，有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那种随身物品应该要随身携带比较安全。
可是你知道20000块美金其实也是很厚一叠。哦，
对啦。
搞不好它可以缝在，你知道有些人是会缝在那个胸罩里面，有没有？嗯哼哼哼，然后或者是用一种塑胶的那种防水袋把它绑在身上。
那是古代的做法，现在有可以刷卡了啦，可是假如说卡被那个偷走也是很麻烦的。
对，欸，那信哥你在带团过程中有没有遇过最特别的行业的客人？
你说职业吗？
对对对，
有欸，我曾经带过一个我们板桥的一个寺庙的一些法师道友，他们一起去。
就等于说寺庙的一些旅行活动旅游活动。
对对，他们那个寺庙就是在大概民国80年左右吧。
嗯，
有一个寺庙他们要去杭州的灵隐寺，
就有点像是法师的就是他们的员工旅行这样子。
对对对对，
应该是寺庙参访吧，就会想说
他们彼此参访。
对
他们去要去参访，在杭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济公出家的那个家叫做
灵
隐
寺。对，
他们因为他们板桥这家也是一个道教，
嗯，
所以他们就组了一群他们的善男信女，
嗯，
一起去。
嗯哼，
OK，去到那里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我就给它取叫做两岸法师斗法。啊，话说啊，现在我开始讲这个故事。话说我们这个团队到了灵隐寺以后，
嗯，
一进去没有多久我就看到一个团员坐在地上打滚，
打滚
中邪了。
对，就在地上这样打滚。
呵呵，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习惯导游在前面讲解带着，
嗯，
我们领队一定陪在最后。
对，
那这个客人就走在最后，然后一进灵隐寺的时候就在地上打滚。
哇，
那当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我就去问他，我说哎，对对，你想弄啊？他也不告诉我，就是那一直在流汗。
嗯，
那我在想说糟糕，因为我们刚吃完午饭嘛，
嗯，
我在想说他是不是吃到
身体不舒服了。
30几年前大陆的还卫生还不是条件还不是很好，对不对？我想说是不是吃到什么东西他不适应了，
过敏，
好，造成了过敏或者是甚至于肠胃炎。
对，
就这个时候那一个我们板桥的那个寺庙的那个住持他就走过来，他跟我讲说别怕别怕，你去传一碗水。
嗯，
我说买什么样的水？他说你就一碗冷水就好了。
嗯，
我就去找那个庙里面的灵隐寺的人，请他帮我准备了一碗水。就他说，他就跟另外两个他的也是他寺庙的人讲说，来，你给我换起来， 就他们就把两个人坐起来，就好像我们在打通那个任督二脉一样，嗯，这个住持在他背后就这样一直点，然后呢一面把那一碗水就泼在地上，跟他跟这个人的这个团员的身上，
嗯哼，
在中间他们就念，嘴巴里面念念有声，念了一堆，
嗯，
好，过一下他就从在这个朋友在这个客人的背上一拍，他当场就不抖了，也不打滚了，就变得很平静了。
哦，
好，嗯，OK， 然后他就跟另外那两个讲说，没关系，这个黄凯伯叔啊，好，我跟你巧合啊，
嗯，
我一听我跟你巧合啊，我就跟着那个住持后面，我说大哥，刚刚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
我说是他本身有什么病吗，还是怎么样？你跟我们说啦，这阵先卖给你讲，好，先参观出来，我再跟你讲，
嗯，
好。我们灵隐寺逛一圈出来完了以后，
嗯，
就要准备上游览车啦。在这个路上，他就跟我讲说：“小陈，你别惊哈，我感觉都过几关歹劫。”我说：“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你要跟我讲，我心里有个数。”
嗯，
他说：“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一个灵隐寺里面的也有住了一群人，
嗯，
一群
原本
是属于他们所，他在他们来讲是属于不管是灵界啊，或是神界的。
嗯”嗯嗯，
这些人
神灵这样子，
对，他说因为他们看到今天来的人通通是道教的，
哦，
不同的门派，
哦，
所以给你
道教跟佛教了
下马威一下，
重点他是不同的门派，
嗯，
他们以为他们是来亲门踏户的，
哦，
但他们不搞不清楚，
嗯，
对不对，他们就在开始在里面施法做法，结果这一个团友因为他是善男信女，嗯，他的道行最低
哦，
他抵不过那些人，
嗯，
结果后来那个住持他的道行够高，
嗯，
他就借这个跟这个灵隐寺里面的这些人呢去跟他沟通，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哈，
嗯，
这些人通通是不是寺庙里面的人，我们也不是来跟你们来这边来这边踢馆的，
对，
我们只是旅游来这边，叫希望你能够不要再在乎这个事情，
嗯，
对对对，
好，我们这边参观完我们就会离开了，
先打声招呼，嗯，
对，
哦，对，
结果就这样子慢慢这样平静了，
嗯哼，
我才知道我带过这么多宗教人士的团体，第一次我真的第一次遇到，你知道吗，当下他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在想说啊糟糕
完蛋了，
我不知道出什么状况，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领队最要去 care 的事情，
是，
嗯，对不对，
对，
领队的责任就是团体平平安安玩顺顺利利回去，
对，
嗯，那你在这路上给我出状况我不是麻烦了，
对，
你们可能有听过人家掉钱掉护照的，这些都好处理，可是你今天如果他因为身体上有什么状况或者他突然有什么疾病发作的话，
最难处理了，
我说那是我们最难处理的，
对，
而且三十几年前的中国大陆，对不对，
哇，
他的医疗设备这么差
完全不行，
对，那
真的出事不知道送哪里，
对啊，真的，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当下我也被吓出一身冷汗了，
对，
所以感谢那位住持，
对，因为那个住持他的功力够高，
嗯哼，
所以其实任何的一个宗教的像是寺庙啦，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功力在那边，
对啊，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就是在寺庙就做一些打扰的事情或干嘛，
而且后来那个住持告诉我们，
嗯，
在我们台湾有分道教，
对，
有分所谓的
佛教，
对，佛教，
嗯，
还有所谓的鸭蛋教，
嗯，
事实上他们的都不一样，
对，
他们所供奉的神明，
嗯，
也有出入，有像那个妈祖就是佛教，
对，
对不对，
嗯，
他都会有不同的，所以当他们假设他们今天自己本身到别的寺庙去的时候，
嗯，
他是道教，他如果去佛教佛寺的时候，他一进去就会先打招呼，
哦，基本的礼貌，
对，那他疏忽了是因为他出来玩，他疏忽了，他忘了在灵隐寺进去之后，是先跟当地人打招呼。
因为毕竟灵隐寺也是很久的一个，
非常非常久的一个，
对，它是一个在
算是古迹了。
对，没错，
对，
没错。
因为杭州那边的风景也是很漂亮。
嗯，
你们在杭州待几天？
我们那一次在杭州住两个晚上。
嗯哼哼。
好，那一定会有去什么西湖啊、
灯光秀啊、
虎跑泉啊，好，嗯哦，然后灵隐寺啊，这些都是一定会去的了。
嗯，
啊，只是灵隐寺是到了第一站就发生这个事情，还好那个住持帮了我的忙，真的。后来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住持干了一杯， 他也把我押金压住，压住了。
那住持可以喝吗？
可以啊，道教可以喝酒。
哎、欸，所以杭州是我们知道那个《白蛇传》那个地方吗？
对，
灵隐寺好，
它是个雷峰塔，
那是雷峰塔，
雷峰塔，
对对，那个、叫做
它也是在旁边嘛，
那叫做六合塔。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记得我去杭州的时候，那个导游都会说：“哎，你们知道《白蛇传》吗？”然后那个雷峰塔就在旁边。
对对对，
我们也会去
逛。你游西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雷峰塔，嗯、远远可以看到那个雷峰塔，没错。
对，
所以其实你看，这样出去旅行的时候，身边带一个法师也是蛮不错的。
可是你要法师也要跟你去啊。
没错，
我们之前不是有请那个一个小李老师来分享之前带团去泰国旅行的时候吗？
哦、对对，
他也是带整团都是法师，然后呢，在泰国那边遇到泰国的恶鬼，嗯嗯、然后呢，两个就开始斗法了、哦。哇，那个也非常的
精
彩，
那很精彩哦。
对啊，
泰国是不是很多那种下蛊的东西？
就是还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啦，就巫师啊、嗯、下蛊这种事情。嗯，对，其实这个在大陆也很多啦。
对，大陆像云南啊，
哦对，云南、
贵州啊那边就是出了名的，
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
对对对，嗯、没错，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学的就是这些东西，人家去上课，知乎也者。嗯，他上的就是
巫术，
哎，对，就是巫术，没错，
一样有个巫啊。
好，那哎，信哥，那我想问一下哈，你从事领队这个身份，其实我们当领队常常就是要去保管钱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很怕说，像有时候我们去欧洲就很怕会遇到被抢劫啊，或者遇到小偷啊。
欧洲很多。
对，那你在带团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像跟钱有关系的一些故事？
有的，我跟你讲，我先跟你说。在我担任领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考上，不是你马上就可以带团，
是
会有一个师父会先带着我们去走一圈，嗯、告诉你在国外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就是当他助理的意思。
对，会跟着先去学习，但事实上在我学习的时候，我的师父教我就是不要帮客人保管钱财跟他的证件。
哦，会有纠纷吧？
这个东西你不小心把它弄掉了，嗯。人家会觉得第一个你不够细心，
对、
嗯、第二个这个要怎么算，
对，
责任很大，
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你不知道要怎么厘清，
责任非常大。
所以我的师父曾经第一个就 交代我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好笑的故事哈、嗯、这个我那个时候我是小陈，大概三十出头吧，我带团的时候、嗯、带了一群，好，我就要跟你讲，在民国八十年以前，我们中华民国出去是没有观光护照的。
哦
哦，
早期的时候，
对，因为一直到了八十年，经国总统觉得我们的十大建设已经到了尾声了，
对，
他觉得中台湾人应该要走出去，
看
要有国际的观，
对，
所以他那时候开放了台湾人可以办观光护照。
哦，
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带的大部分都是拿商务护照，换句话说都是年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啊，那时候我三十出头，所以那些大哥大姐们我都叫哥哥姐姐。
嗯，
好、啊、，OK。我们有一次在这个法国，
嗯，
那个时候的欧洲团没有，不是像现在一个签证到底，
嗯，
对不对？申根签证，
对，
只要你只要办一个，只要是申根的国家，通通可以在这个用这一个签证就好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是每个国家都有他的签证的，
那好麻烦、哦。
法国有法国的。瑞士有瑞士的、嗯、意大利有意大利的、嗯、每一个国家我们那时候带的东西就是厚厚的一本、
嗯、
里面都是团体签证、
嗯、
你可能到哪一个国家你就要把这个团签拿出来。
是，
我们在法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从法国坐 TGV， 你们大概听过欧洲的子弹列车，
对，
坐 TGV 坐到瑞士、
嗯、
下 TGV 的第一时间就有一个大姐爬来跟我讲说，哎，你好，你好，我不知道胖了呢，我第一个直觉胖鸡，
完了，
好家伙，你讲无好家伙，我先哭诶，我讲什么胖鸡，钱啊，钱拢无去啊，
哇，
那个时候没有欧元，
嗯，
每一个国家玩的都是每一个国家的币子，
嗯，
我们那个团是法瑞意，
嗯，
三个国家
就换三种
货币，所以你要有意大利的钱，嗯，你要有瑞士法郎，嗯，还有法国法郎，
对
对，
你身上会有三个，然后还会有美金，
嗯，
还会有零星的台币，
嗯，
所以这一个大姐总共上带了五种钱币，
嗯。
我们在法国玩完以后， 因为我们一上车都会跟客人去提醒他们，你们的钱要注意哈、嗯，自己要保管好。就像你刚刚讲的，缝在什么暗袋里面，
对，
我们都会这样去交代。所以这个大姐呢，她就把她身上的所有的钱呢，就分开来了。
嗯，
她就只有把法郎拿在跟美金拿在身上，因为在法国只会用到这两种钱币嘛。
对，
其他她就把它收好，收一包好。我们进入那个团体在法国住了三个晚上，就到了瑞士以后，他跟我讲说，他说我的钱忘记带了。我说忘记带？我说你是掉哪里的吗？他说没有，他说真的忘记带了。我给你们猜，他的钱放在哪里了？
法国的饭店，
通常是锁在
是在饭店里面，没错。
保险箱、哦、
这一部分对了，不对？你们想象不到，你们想象不到
饭店的哪里？
对，你们现在回头看看你们后面的那个
窗帘啊，
对，
他放在窗帘。
好，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大姐很可爱。他把法郎跟美金以外的所有的钱币全部用塑胶袋包好以后、
嗯、
我们住饭店不是有那种小小的针线包，
对，
他把它缝在那个窗帘的后面、
欸、其实蛮聪明的。
可是他把窗帘带走是不是？
不是，他想走的时候他把那个针线拆掉，把那包带走就好了。
对、
哦、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放什么枕头底下，
对，
甚至于还有人天才一点放在浴室里面、
嗯、
或者放在那个
抽屉，
对，放在抽屉里面。他不是啊、哦，他就把它缝在那个地方。到了瑞士以后，他想起来了，
他忘记拿了，
他早上忘记拿了。他一看护照在什么东西，他就走了，就去集合，就跟着我们去坐 TGV 去了。
嗯，
到了那边那傻眼啊。
嗯，
因为欧洲虽然都是国家是连在一起，但是它很远呐、
啊，
距离很大。
对，
好，没有办法，我就说你住几号房，他就告诉我几号房。我说好，你们先跟导游去参观，我来联络。
嗯，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饭店。
嗯，
我说请问到几号房？请你们到那个窗帘背后去看看，是不是有东西缝在那边？
嗯，
好特别啊！
那个饭店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回我电话，有哎、欸，啊，真的有哎、欸！好、哦，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哎、欸。
嗯，
哦对，
我们全部是借什么？借那个驾驶员。
嗯，
他们车上有那个对，跟公司可以联络。
对、
嗯，我请他打到公司，公司打到法国。法国再回话，然后再告诉这个驾驶员、
嗯、
看这个东西找到没有，看那个是 多折腾，你知道吗？
真的哇，大费周章的。
饭店说有找到了、
嗯、
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瑞士只住两天、
嗯、
就要到意大利去了，
更远，
你东西要怎么送过来、
嗯、
就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就跟饭店说，我说请你们明天再拿一个班次的 TGV 过来、
嗯、
我来付这个钱。
嗯，
好、哦，这个车票钱或是你们的要的服务费我来付，
是
帮我把这个钱用个东西装好 ，TGV 交过来、
嗯、
，TGV 可以带过来嘛？
对，
带过来之后，我说我到 TGV 的那个车站
waiting，
我去领，带着客人去领。
对，
他说那饭店还不错，他说你一定要请客人本人带着他的证件一起去领，
对，要确定是本人。
对，
嗯、
好，后来下午我就告诉那个我说记啊，吹掉了，我、哦、今天吗？我、哦、吹掉了。但是你明天再跟他来一抓，
嗯，
车站，你讲好啊，不要紧啊，到几个车站？我就讲 TGV 的烂渡啊，老车一个车站，
对，
讲好啊，我讲你 passport 都是很黑的，明天再，好，我带你来。就我就跟那个驾驶员讲，然后跟当地瑞士的一个导游，我说明天麻烦你带客人去旅游，
嗯，
这个客人跟着我走，他有一个东西要从法国运过来，
价值多少呢？
对。我不好跟在拿麦克风跟大家讲说他的
钱掉了，他也丢脸，
很重要的东西，
对，
放在饭店，
嗯，
好、哦，我说那个饭店找到了会帮他送过来，就这样子，好、
嗯
哦，然后送过来以后，我就跟我说大姐，那个饭店帮你送到 TGV 站 ，TGV 这个运送会有一个服务费，好、哦，我说你可能要，我说我请这边的瑞士的，好、哦，帮你先付这个钱，
对，
这个钱你要付给瑞士，嗯、你说没问题，没问题，好、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个司机也帮我们转了很多话，你要给这个司机一点
小
的意思。
对，
然后不，你跟他讲多少哈，应该盖当好人家，就这样子发生了这个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给他取一个名叫做“智慧的台湾人”，
自以为聪明啊，
不是他今天如果不是有这个头脑，
嗯，
他缝在那个后面，他说不定放在枕头底下，
搞不好就被拿走
了，房间他就拿走。
哦，对，他以为是小费。
还好是藏在窗帘啊，谁会没事去拉那个？
对，
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个东西。
所以你也没有问他说里面是多少钱。
没有问，没有问，我找到就好了。
对，
阿弥陀佛了，真的
真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看那些车费那些也是不少哦。
对啊，要不然就是很简单，他包个车回去拿。
哦，那更多钱，
因为找到了嘛。
对，
找到了，你就是包个车回到巴黎去拿。对不对、就
是、可是那时候签证又不一样，他还可以再回去巴黎吗？
不可以，
应该不行的，对不对？
聪明，你问的问题很好。
对
啊，
对不对？而且我还好没有帮他出这个主意，不然他因为说阿婆打算你跟他做回去，
哇
哇，
对不对？
然后你又要再弄签证，
那我这个团怎么带？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可以遇到各种那种 各式各样的事情，
所以严格说起来，那个巴黎那个饭店算还不错了。
对，
算还不错。
他不会说哦，没有，我没找到哦。然后
因为那个饭店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有跟他们签约，
哦、
所以算是一个长期在合作的一个饭店。嗯
哦、所以还有下一次、下一次的服
务。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知道我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前在中东工作的时候，有员工他的钱在飞机上被偷。
飞机上可以被偷哦？
对，就是在飞机上，因为、
okay.
那个时候是搭卡达航空，它是从、香港飞到多哈，
嗯，
然后呢，他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办公室经理嘛，然后呢，嗯、员工他们只要到了沙地啊，不是到卡达，他就要来找我报到。
对，
然后呢，当时呢，公司的秘书都会有一些像是年节的一些礼券啊什么的，会委托同仁送到当地来给当地的员工。
嗯，
对，那所以说他一来报到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欸、，Firas。我要拿那个给你，然后呢，他翻翻包包说：“哎、欸，奇怪，怎么没有
了？”
然后呢，他所有带的那些礼券，大概当地台湾就台湾人大概三十几个人的年节礼券，全部都没了，
很多、欸、
很多钱哦、喔。然后重点是后来呢，他回去他的座位之后呢，我就中午又叫他过来，因为他要缴餐费，就是接下来一个月的餐费要预收嘛、
嗯。
他就翻翻他皮夹说：“哇，钱全部都没了，
皮夹也没了，
就没了。”而且重点是啊，他当时是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要去卡达。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前辈，那年纪比较大，他不像我们年轻人就会用信用卡或者是什么的，他当时真的是带现金、
哦、现金，
嗯，
对，就那时候也是很多钱就不见了。
所以他没有去找吗？
我们有写信去卡达航空去抱怨这一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他把他的把他的包包放在上面的行李箱上面，
钱是在上面的。
对，可是因为飞机只要到了一个稳定的高度之后，它就会关灯，
对，
让大家睡觉。
没错。
可是这个时候谁去拿东西你都不知道。
可是有监视器啊，
抓不到、
哦，
那个真的抓不到。
因为好多个人去拿的话也是不知道。
不，我这样跟你讲，飞机上的监视器不是360度角度可以看到，
哦，它有死角，
它有一个一定有一个死角的。
哦，
好、哦，它一定有一个死角的。
那应该是惯犯吧？
我觉得是哎、欸，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就是飞这一趟飞机，然后就是会去抓一些，就是有一些人是他们目标客群。
对对对对，没错，他锁定了。
他觉得会待很久，待很多钱的人。
对，因为其实会飞去中东工作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去长期居留的，那他们会带身上会带比较多钱。
对，没错，他已经看准了。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真的要提醒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啊，你的贵重物品请你一定要随身携带，或者是放在你的前方座位底下，然后用脚踩着，我都是这样子啦。
嗯，
对，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贵重的还是放在自己随身比较好。
对对对，
不然放上面我觉得好危险，因为连那个啊欧米亚给你都会拿错吧。
对，
因为袋子都差不多。
对啊，你就是一个团只要出去，大家的外面的袋子都一样，就买几包都会拿错、哦、那何况是钱。
对，因为我以前齁，因为我们在中东，我们要去当地盖工厂，那如果说我们像一开始初期要过去的时候，我们当地都不会有银行，所以我们都是带着现金去当地去开垦、
嗯、
对，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们出去可能身上都是带几十万美金的，是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都会习惯就是钱一定要放在身上，
那要带保镖啊。
对啊，我之前在沙烏地不是之前也聊过，就是为了去领现金领了大概七八百万台币吧。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真的我们做办公室经理的，就是每天都在处理这种很大的金流，真的也是蛮危险的，
压力很大。
对，好，那信哥，你刚刚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个客人哦，他会把钱缝在那个窗帘上面。那其实啊，我相信在旅游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饭店，对不对？
有的。
那你有什么有趣的饭店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有趣、欸，这个故事真
哦，真的吗？
非常不有趣。
好。
这个故事其实好，你们听过，你们简单，西班牙你们第一个联想到什么？
斗牛，
对，斗牛，
嗯，对，
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西班牙就
红酒
啊，
而且 OK，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西班牙，
嗯，
好、哦、的德里，
哦，德里，
哦、德里，
对对对、
哦，
在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在欧洲照理说，
嗯，
它的治安应该都是很 OK 的。
欧洲不好啊，
对不对？
看看国家，
可是那是我带团以后我才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对啊，
尤其是西班牙的治安非常糟糕。
嗯，
我们四点出头一点要去吃晚餐。
哦，下午的时候。
对，
嗯，
我就跟客人讲，我说你们贵重的东西全部带在身上，
嗯，
不要放在房间里面，即使有保险柜也不是很安全。
对，
哦，
我就这样子跟客人先提了一下，
嗯，
结果呢，我们这个团体是先到瑞士。
嗯，
完了之后飞到西班牙、嗯、哦，不是德里，巴塞隆纳
哦，
飞到巴塞隆纳，飞到巴塞隆纳，完了以后我们居然还住了一个四星级的酒店，
算蛮好的了，
算是很好的了、
嗯、
在那个时候好、
嗯、
我们四点多钟出门去吃晚饭，我预算只有一个半小时就回来了，
对、
嗯、
就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发生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嗯，
我们吃完饭回来以后，我有一个客人马上一进房间马上打电话给我、
嗯、
领队领队，我怎么了？他说我的房间被人家破门而入。
啊，破门而入。
对、啊、我说你所谓的破门而入什么？他说整个门感觉到是被踹开了，
好可怕、啊、
我马上跑到房间一看，
嗯，
真的整个门是被侵入的，
就破坏了。
对、嗯、他不是把那个锁头弄掉，他那个门上已经看得出来他就是用踹的、啊、
有个大脚印就对了。
然后我在想到这个糟糕、
嗯、
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说你先去看你房间掉什么东西。
嗯，
他看，
那等下打给饭店的柜台。
对，我就马上找饭店，我请你们 on duty 的、
嗯、
你们的 manager 马上过来。
嗯哼，
啊，就后来客人说翻了一下，我说护照在不在？在，钱包，他钱包我带出去吃饭，
带身上。
我说那你看看你掉什么东西？
嗯，
他说哎、欸，好像没有掉哎、
欸。
嗯，就他太太跟我讲说，就提醒他，啊，你这水书没能量漏雷嘞。
啊，两个劳力士，
瑞士买的。
对，他马上问他老公。啊、你两个漏雷嘞？你有咋去砸崩不？哇、啊，掉漏雷！抽屉一打开看，没有了。
哦，他应该从瑞士跟过来的吧？
真的，那也价值百万
了。然后后来正好他们那个 manager 来了，
嗯，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个门是不是有人侵入？
对、
嗯，那个 manager 说对，
嗯，
我说 OK，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说我要报警。
对啊，
啊，请你马上报警，警察来了，就警察叫我跟我的客、
嗯、
陪着我的客人，
嗯。
跟这个饭店的经理去做笔录，
警察局，
对，去做笔录。
对、
嗯，
好，我就带着我的客人，我说你把护照带着，我们就做笔录。
嗯，
就后来在警察局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个警察，我说通常你们这个样子大概需要多久？他说你们要在这里待五天到七天。
哇，怎么可能呢、啊？
我说我们是观光客，三个晚上之后我们就要离开了。
是，
对、啊。
他说没有办法，他说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你至少要给我们五天，我们要去。追踪这个案子
也太久了吧，那么没效率。
对，我说要这么久，他说对，一定要这么久。我就问客人，我说你要在这里待五天到七天、
嗯、
我们三天有走，你可能要多住两天，那我要不要帮你解决你的饭店住的问题、
嗯啊、
然后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边有华语导游、
嗯、
我反正会请华语导游协助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来、啊、因为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导游已经回家了。
对、
哦，
反正对我来说，车子带到定点去用餐，
嗯，
吃完饭之后就回来，
对，
所以那通通是我一个人在处理，导游已经不在了。
对，
我说我会请那个华语导游帮助你，
嗯，
就他就回去跟他老婆商量，你可不可以带我讲呢？小计较我讲呢？
嗯，
他老婆说那也晒了，三天都要离开啊，都要回来啊。
那饭店不会负责这方面的保险？
后来我才知道，我就问，好，回头我就问他那个 manager，
嗯，
他说。很抱歉，你的客人发生这个事情是我们饭店应该要负责任。
对啊，
可是我们从那个
监视器
里面看，没有任何的人
啊，
是鬼啊。
对，他说我们看了没有任何的人。
嗯，
好 ，OK， 这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导游。
嗯，
我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个导游就他说这一个经理，饭店经理。
有问题，
对啊，怎么可能会拍不到？而且他是侵入型的、欸，
对，
他一定有破坏，他一定是在走廊有一段时间去破坏那一扇门。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因为这一个进去踹这个门的人，可能跟他是串通好的，他有可能去把那个录影带的东西
把它弄掉，
给他销毁掉。
内神通外鬼，
对、
嗯，
那我说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说有啊。
一人一只，
要不然就一人一只，要不然就拿去卖掉。哦，我才知道哈、哦嗯，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西班牙，原来是这么的黑暗。好、哦，所以这个东西叫我叫做黑暗的斗牛士这个故事，我当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那所以他后来他是待在那边处理完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最后他决定说
就认赔了，
就认赔了。
哦，好可惜哦，两个楼雷，
啊、两个楼雷，在我们那个时候三十年前，大概一只大概是20几万吧。
哦。
也是不少啊，
对啊
对啊，你看现在放到现在可以卖多少钱，
以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讲说五天就五天嘛，我一定要知道一个答案，我说
是啊
对不对，
嗯，
你好歹要给我一个交代嘛，对不对，
是，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些人大概也是因为家里有钱呐、啊，所以他们比较不是很 care，
就算了下次再买就对了。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提前离开，他们当地的警局就不会办，
他就不办了，就等于他就销案了。
怎么可以不办？
因为报案人已经不在了。
哦，可是也拖太久了吧？
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
对啊，报案人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办法。他今天就算找出个结果，
嗯，
他没有办法去联络这个报案人。
嗯，
我说我们可以留电话、啊，
对，
对不对？你可以把你的侦查结果告诉我们啊。我最后就跟导游讲，我说我要求，请你留你的资料，
嗯，
请这个派出所，他们不管他的结论是什么，有或没有，我说你是当地人，他一定可以告诉你。他说好，那个导游还不错、
嗯，
他就去跑去了那个警察局一趟。
对，
他就告诉他留了他的电话，
嗯、
但是试过这三十几年
也都没有回复，
没有。我在想是不是导游也分了一杯？
我跟你讲，搞不好这就是一条龙的犯罪集团。
哦，有可能、哦。
就是导游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买了两颗楼雷，
对，而且还知道踹哪一个房间，
告诉他们是吧。
对，然后他说他知道房间号码，所以他就跟经理讲，然后经理就找人进来做，然后呢，可能连警察局都有分到。
你很像福尔摩斯耶，真的。判断的搞不好真的有这个可能哦。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一个犯罪集团。
对，我觉得这样真的
一连串的哈，
因为有太多不合理了。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看去欧洲啊，连住饭店都不一定安全。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条龙的也不是太好。
对，我觉得领队真的是心脏要很大颗。
没错，
真的。
对啊，当时都想说，对，都想说四星级了，应该是安全一点，但好像也没有。
我觉得都在人的关系啦，
对啦，
人在办事情，所以我觉得领队比较强，就是你整个那个机动的反应，
对，临机应反应要非常
抗压性
要
强，
对、
哦、对，抗压性
真的抗压性要很强。
信、嗯、哥，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去欧洲都是住饭店嘛，那你们有没有住过一些比较让你难忘的地方？
有啊，农庄啊。
哦，对，欧洲有很多农庄，
对，酒庄啊，
对对对，
农庄、酒庄啊，城堡啊，有，
对对对，
有。
那在农庄那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农庄的故事，我想想看哦，有哎、欸，我在瑞士，你们想象不到我的 morning call 是被什么东西叫起来？
瑞士的动物？
牛？
不是，跟牛有关系？
跟牛有关系啊？
羊啊？
对，牛羊都是吃草的，对，
啊、
没错，
对对对对，
不是。好，我现在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啊、哦。我们话说那一年，我们带的是一个特别团，
嗯，
他们在瑞士指定要住农庄，
嗯，
哦。
这个农庄还是他们自己上网去找的，客人自己上网去找的。
他想要体验一下。
对、
嗯哼，
好，那我们在这个农庄住了一个晚上。前一天我们傍晚大概下午左右到了这个农庄以后，我们就自己活动。好，因为这个农庄蛮大的，它很像澳洲的那种农庄，它里面还有养一些动物
哦。
好，在这个农庄里面有牛、有羊，
嗯
啊，还有鸡。
鸡。
好。我们那天晚上在农庄用完晚餐之后，是农庄的主人亲自下厨帮我们做的。我们那个团人不多，十来个而已，他就帮我们做了晚餐，非常的可口。而且最主要是客人选那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农庄的晚餐的红酒是 all you can drink，
哦，无限畅饮的，
无限畅饮的，对，他不是酒庄，他是农庄哦，他的酒全部是跟他们附近的酒庄去买来的，但是他提供给住在这里的客人，
嗯哼，
去让你 enjoy，
嗯，
好，喝一喝，然后吃完晚饭，大家就很开心啊，然后聊聊聊到八九点钟就各自回房间睡觉。那这个时候，农庄的这个主人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明天早上哈、啊，我们没有办法叫 morning call，
对，
我就想傻眼了。我们做团体不叫 morning call，、
是啊、
我客人怎么起得来啊？
对
不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哈、哦，我们会用铃声把你们叫起来。
铃声，
对，我本来以为是摇的那个铃声，
对，
对他到可能到每个房间去摇。我就说铃声，那我就跟客人讲，我说不用担心啊，人家已经告诉我们了、啊
嗯，
他会用铃声来叫我们啊，啊、
嗯
哦，结果那个铃声很好玩，它是绑在牛的脖子上的那个铃铛，
怎么那么可爱？
所以牛会在那边，
他那个牛到我们的房间的窗口，哈，到那个房间的窗口，然后呢，他就在那个窗口就一直摇他的脖子，他上面摇绑了一个叮当，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不得不起来，
好可爱哦，
就在你的窗户外面，
所以全部都是在一楼就对了。
对，我们住的房间全部在那个农庄，就很像那种民宿一样，全部是一楼的，真的很好笑。我听到那个铃铛的时候，我在想，糟糕，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在想说，是不是牛跑到我房间来了，
还毛，
真的很好笑，就。哎、欸，我想说这个牛从哪里来的？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我就把窗户一打开，那牛就我就
他头就探进来了，
对，他头就探进来了，
好酷哦，
也太可爱了。
好像你去那个，我记得不知道哪个国家，它也是长颈鹿啊，羊会进来，
真的很好笑。然后最主要的是那一个餐的早餐牛奶还是
现挤的，是不是？
我们客人让我们客人自己去学习挤那个牛奶。
可是现挤的不是很腥吗？
对，
煮过吧？
对、啊，
没有，牛奶还好，羊奶会很腥。哦，可是牛奶就还好。嗯，它挤出来以后，当场那个农庄的女主人就去帮我们把它煮一煮。嗯哼。然后我就跟客人讲，我说就是你们刚刚挤的奶哈、
就是，
刚刚没有挤出来的，现在不准喝。
温体奶有吗？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温体肉，
我觉得这种感受真的很棒。
对啊，好特别、哦。
还真的在瑞士我遇到过。
而且那只牛是不是通灵了啊？他怎么知道要去叫你起床？
可能训练的吧。
这个是应该是训练的，
对，
不是只有一只哦，是两三只哦，在我们每个房间门口一直摇到我们把窗户打开，他就看看，然后跑到下一个
房间。他好忙哦，因为他早上还要自己起床，然后来叫你，叫完你还要被挤奶。
会不会其实是人到这玩偶？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乖？知道时间到要去叫你起床、啊？
因为我在想说，那他叫我们起床，那谁叫他起床？谁叫牛起床？
啊、这我真的还没问。
我跟你说，这个搞不好跟猫咪一样，你知道吗？
鸡叫他起床，
因为我每天都是被猫咪叫起床的，哦、因为猫咪肚子饿了，它就会来我身上，然后踩我，然后把我叫醒。
可能他做完这个 set， 就是牛做完这个 set。他才能吃早餐，
对，他知道肚子饿了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oh,
然后你醒了他就有饭吃，
所以他早上起来要先去叫客人起床，
对，
然后再
这可能是他的早上第一个工作，
对，然后第二个工作就是被挤奶，然后挤完才能去吃早餐，
对
是、
欸、真的很特别、欸、
好好玩哦。所以他的行程就是他们自己找这个庄园，
对，他们是这个农庄他们自己找的，他们就想要去感受这个，因为在那个他们在那上网络上找到的是说不一样的 morning call。
哦，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农庄，最著名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morning call。
对对对，他就是他的特色就是他是用这些牛的铜铃声。
哦，
好酷哦，
让你起床。
那你知道中东国家他们是怎么 morning call 吗？
中东国家我不知道啊、欸。
叫拜神。
哦，他放那个吗？
他们不是就是早上，他们一定要拜五拜吗？
拜五对，就早上的。
对啊，然后早上大概四五点吧，嗯、就开始哦、
啊，
就开始叫、嗯。然后尤其是遇到斋戒月的期间呐、啊，斋戒月期间，他们就是会在、啊、就是可以吃饭、太阳起来之前，会有一群人在大街小巷摇铃，
对，
就叫你起来吃最后一餐，因为你现在不吃，你接下来就不能吃饭了。
对，天亮了就不能吃了。哦
okay、对、嗯，所以这个也是我遇过最有趣的 morning call，
就是那种、哦、那种声音吗？
对，其实
面向卖家嘛，对，
对
对对。
好，那信哥，我想问一下、哦嗯，就是说你在带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类似灵异的一些故事啊？
灵异的故事啊。我刚刚讲那个不就是灵异吗？
你是说法师斗法吗？
那假如说，假如像东南亚，就很多那个灵异的国家，而不是灵异的国家，会有灵异的故事。
灵异的国家，你好好说。好，东南亚国家，对不起。
好，所以你要问的讲穿的就是有没有遇到过鬼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泰格鬼。
泰格鬼、啊。
泰国鬼吗？
我遇到过，但是我没有亲身没有看到
啊。OK。
好，但是这个。故事是现场，我在现场，
你在现场，然后有别人看到，
因为我你们大概听过哈，在曼谷的西南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帕塔亚
啊，对
啊对，帕塔亚，
帕塔亚当年有美军海军住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这个异国的恋情，那到时候的船要走了，嗯，这些美国大兵就没办法留下来，嗯，也没办法把这些眷属都带走，或者他们的女朋友带走，
哦，对，
所以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殉情的殉情，自杀的自杀，对，好、嗯哦，帕塔亚发生过很多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带团在帕塔亚，我们住的是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在帕塔亚很有名啊、哦，叫做 Ella One， 嗯，好、哦，那个饭店到现在还很有名。到了晚上大概八九点钟，我跟团友我们还在 lobby 喝啤酒，在聊天，嗯，这个时候。 去看到我们的导游，因为泰国的导游是跟着我们一起住在饭店的。
对，
他就从譬如说这是个 lobby， 他从 lobby 的最左边一直冲冲冲冲，看到我们都没有打招呼就一直冲哦。
大概几公尺那样子？
大概二三十公尺吧。
哇，那很长啊。
二三十公尺是怎么样的？他那有个落地窗，这一个导游直接从那个落地窗穿过去
啊，
他没有任何感觉。
他不破了吗？
对，他冲过去，然后就直接跳到游泳池里面。
哇！
当时我跟我的客人都吓呆了，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
嗯。
然后赶快跟饭店的 security 讲说，我们有一个人掉到那个游泳池里面了。
对，
请你赶快把他救上来。他们把他救上来了，他身上居然玻璃没有把他割破。
哇！
可是后来慢慢让他醒过来的时候，因为我在看这个饭店的这个 security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慌不忙。
非常有经验，
我在想说他们是常看到、
常常遇到吗？
后来我反正慢慢等这个导游醒过来，我就跟那个导游讲说：“我说，请问一下，你刚刚是怎么样？为什么看到我们都不打招呼，就一直往那个玻璃门上去冲？”他说：“后面有人在追我。”
啊？
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刚看到没有任何人在追你啊。”他说：“你们看不到。”他说：“有一个脏东西在追我。”我说：“你们泰国导游不是很多都有带佛吗？佛像吗？”他说：“就是因为我在洗澡，把这个佛像拿起来，他把这个佛像整串拿起来放在枕头旁边，就要洗到一半，他就看到这个脏东西。”我说你跟这个脏东西之间有什么冤情吗？人家为什么要？他没有，他就是在追我，啊，他可是我怕。我说那你不马上把那个，根本来不及。
还好他有穿衣服。
对，他说他根本来不及，因为他第一个就反应的就是赶快冲出去，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空间。
对，
赶快冲出去。他门冲出去之后，那个一直跟着他，他就只好往lobby跑。我说那你为什么往游泳池冲呢？我说你那个落地玻璃都没。他说我当下根本什么都没看到，我以为那边是空的，他就冲出去了。
所以他冲出去之后就那个追他就不见了。
对，就不见了。他跳水里面，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他只是要吓他，
这个是有可能的、那我后来我就问说，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饭店常发生这种事情吗？然后那个导游才跟我讲说，这个饭店曾经发生过。我说你靠腰，你现在才告诉我，
就是
他说我们不能讲了，客人会慌啊，
对，
对不对？我说那是哪一个房间？是你住那个房间还是我住那个房间？我说你讲实话，他就是我们住的房间，因为饭店到导游大部分都会留到最后，跟驾驶会留那个一般人不住的房间给他们，
角落间，
对，都是给导游跟司机住。我说你还算有蛮有良心，没有叫领队去住，我说不然现在冲出去大概就是我了。
哇，
那好可怕哦！
其实泰国真的是蛮多这种故事的，
泰国很多，
有可能就是那个美国大军没有带走的，
对的
一
些冤魂啊、
的
一些冤魂啊，
因为帕拉亚很多、
那这样我们刚刚把那个饭店名字讲出来，这样好吗？
拉万，拉万
应该蛮有名的吧？
要住过才知道那个名字、饭店啊。
如果有需要的话，录音师后置把它逼掉。
好的
，OK， 好，那信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旅游的故事哦，那其实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啊，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在旅游业其实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哦。
是的，
那信哥，你们最近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业务上面，你们是有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是这样子，因为 COVID-19 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
对，
十几年前我们遇过 SARS。
对、
对，但是 SARS 时间很短，
也没有那么久，
大概四个月到半年就结束了。
对，
对，
那这个 COVID-19 我们刚开始，我们业者也在想说大概就是 SARS。
对，
大概半年就过了、过完暑假之后大概就没了。
对，
就没想过完暑假之后反而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业就大家有很多就开始在商讨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关。
对、
因为从媒体的报道上好像告诉我们要到2021年的八九月才会结束。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想啊，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已曾经有做过国旅经验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了，
就
我们就专门操作国旅啊。这国旅包括了我们在路上的旅游，包括了跳岛式的游轮旅游，
对，
包括每年3月到10月之间的离岛旅游。为什么讲3月到10月？因为10月以后一直到隔年的3月，这中间是东北季风，因为海象的关系，不适合去离岛。 你去离岛你可能就成天都在饭店里面就好了，你出来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它那个海风很强，
很冷
啊、哦嗯、那这离岛就包括了金马、澎湖，
对
啊、嗯哦、你们听过很有名的什么蓝眼睛啊，什么蓝眼泪啊、嗯、什么之类的，
蓝眼泪
类似这样子的地方。好、嗯哦、所以我们现在这过去从去年的八九月以后，我这边的公司我们经营的主要的项目就是国民旅游，
是
啊、嗯哦、然后跳岛的这个游轮。
那你们最近的行程就是跳岛的游轮，
跳岛游轮目前是最夯的，
呵呵，对，
最非常夯，
看到广告，
对对对，没有错，
就是什么像丽晶啊那些吗？
丽晶它下面有两三艘、嗯、专门走我们台湾海峡以及我们的沿岸，从基隆上岸，
嗯，
然后到澎湖，
嗯，
到马祖，
嗯，
或者到金门的。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澎湖啊，它有好多就是伪出国的那个照片，
没错没错，
很像在希腊、啊、还是在一些欧洲国家，
没错，它的背景很像，
对对对。可是那些饭店就是从我们旅行社来订的话是不是比较快，就是走我们旅行社的行
程。好，我要这样跟你说哈、嗯、如果假设是今天假设政府有补助的时候、
嗯、
我会跟我所有的客人讲、
嗯、
饭店部分你们自己订
哦。
原因是今天很简单，你自己订，他根据你个人的资料，你去 check in 的时候拿到你的身份证，一核对资料没有问题的时候，他这个补助是直接退给消费者，
对，会有折扣、
哦、实名制的，
对，他是实名，他不会退给旅游业、旅游业可以帮客人订，但是到最后退这个钱还是退给客人。
嗯哼，
你帮张三订，张三拿出身份证来，他就是还给张三，
嗯，
这样子。
嗯哼，
那我可以帮你协助你的，就是譬如说交通啊啊、哦、或是你喜欢什么餐厅啊，我们帮你 booking 没有问题的。
嗯
哼，
对，因为其实说很多公司他们都还是会有一些像是奖励旅游或者员工旅游的规划，
没错。
那因为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出国，其实这个预算拿来做国旅搞不好可以玩得更尽兴而且更省钱，
没错没错，
就是出国一趟可以在国内大概玩个三趟吧，
差不多两趟到三趟、啊、还有早、嗯、
对、
啊、好好、哦、
那因为以这疫情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应该可能今年都还没有机会，
应该大概最快最快今年的八九月了。
对，那接下来说所谓的泡泡旅游，其实大家也看到柏流的状况，
泡不起来，
好像也泡不起来，
现在变成泡影了。
对啊，那
真的变泡影。
接下来好像要出国也没有那么快哦。那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专心在国内旅游，不要去造成很多的。现在看他们境外一路的那些 案例也很多，
因为你出境其实也是有风险啦、嗯。
对啊，
因为你出境，你看像很多国外的一些疫苗他们也是没有效或干嘛又收回又不打，所以你假如说你出境的话到国外其实风险其实相对提高很多，
对，
因为国内还是安全的。
那当然
对,、嗯、
对，这段期间就是大家还是专心的把我们国内的旅游把它做起来吧，
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玩过，其实台湾很多都没有玩完啦，
很
大家都一直搞着出国出国，其实我觉得国内玩玩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充实跟积极国内经济的一个方法。
对，因为台湾的观光景点非常非常的多，也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各位公司行号啦，或者是员工旅游，或者是家庭旅游，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信哥这边都可以提供很棒的服务。
没问题，
太好了，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行程，没有做不到的服务，放心。
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信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哦。那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各位听众，谢
谢。
谢
谢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